我们继续看创世纪。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伟大的创造。今天我想要再讲一件事，来把神伟大的创造稍微总结起来啊。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现在可以去拿。差不多20年前，我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一个系列，叫做《神的行动》。我记得我讲了12篇大概啊，其中一大半都是从创世纪讲起的啊，讲到神纪念神。听神聆听，我们这一面就是祷告，可是神那一面聆听啊。甚至提到神与人摔跤等等，我们有一位行动的神啊。我这一次讲创世纪，我把那个系列的神的行动的讲章，其中有一些我。重拾那些奖章，把它放在这个我们这一次讲的创世纪里面。我们有一位行动的神，他自古以来就做奇事，显出伟大的作为。如果您不知道我们的讲义在哪里，今天讲的好像在14页，对不对？14页，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曾经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作为，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而且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救赎行动，是神最伟大的行动。可是神是一直在行动着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对不对？他提到说他也做事，可是天父上帝做事直到如今。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创造之前，更早以前，就是还没有创造之前，只有神在那里，神都干些什么事，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诉说，我觉得也很难了解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啊。我们以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不是的。如果根据圣经，时间、空间是上帝造的啊，上帝并不局限在这里，而且不是一起头就有的，是上帝造的。所以还没有这个之前，也就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也难描述神在做什么啊，好像神也没有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他不再告诉我们这些事，大概我们目前不太需要知道吧。有一天我们将要进到那个无穷的时空里面，到时候大概就会知道了。可是至少我们会知道在这个时空里面神做什么。我不知道神是先造了时间空间，然后再造这个宇宙，还是在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就是同时造时间空间，还是这个宇宙的形成就正是时间空间的开始。其实我们宇宙的意思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嘛。啊，我用现在物理学或者天文学的目前进展到的地步来讲，我不是在讲定论，而是说会不会有可能，这个宇宙在那个 Big Bang 就是大爆炸的时候，同时开始的。宇跟宙， 因为他们说我们看见的星球都在彼此远去，好像一直在膨胀当中，所以他们认为最起头是从一个很密集的一个点爆炸出来的。当然有的人就会问说，那个之前呢可是会不会就是那个大爆炸的开始，就是空间的开始，因为所有的物质往外膨胀就开始形成空间，对吧？哦，而且说不定也是时间的开始。我曾经在我的班上同学会的时候，我是读物理的，我们班上的同学有一半以上都继续走物理的路线，都是物理学家。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一个同学会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这一件事，他们都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当然我没有像他们一样，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碰物理这个领域，可是那是一个科学家也还没有办法定论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神在这个时空里面，他把伟大的星云安置在宇宙当中。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刚刚提到 Big Bang，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宇宙是真的在 Big Bang 之后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还是上帝造的时候就把它造成这样，就是已经有这样一个宇宙，但是它也继续在膨胀当中。我们今天只能借着因为它在膨胀推想，它应该是之前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上帝造的点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因为我们不在场，神也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数据推论这一件事情。这是科学家也应该要谦卑承认的事。他们的这些学说里面其实有不少是属于假设啊，还没有到能够证实的地步。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们不能证实，也圣经没有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圣经明确的写，就是神造这个宇宙，造这个伟大的世界，他整个的创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讲，他是在唱歌当中创造的，这个我们确定，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上一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神造的人的时候，把他安置在一个很诗意的环境里面。他造了伊甸园，让人居住在其中，那是一个诗意的环境。而且还不只是这样，神想要人过的生活也是很诗意的生活，而且到一个地步，他希望有一天把我们制作成为一首诗。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保罗当初用那个希腊字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思，至少应该是有神的杰作的意思，神的一个艺术品的意思。我们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是我从年轻出信主的时候人家就要我们背的经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可是接下来那一节，那个时候人家没有要我们背，可是后来我开始更多的注意到，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中文圣经大概是世界上的各种圣经译本里面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翻的最保守的一卷书，一种译本。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宣教士在这里要翻成那样。据说当时翻译中文和本圣经的宣教士里面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中国人笨笨的，不懂得这种 metaphor， 就是那种 metaphor 应该怎么讲，就是寓意式的哈，比喻式的说法。所以比方他们翻到穿上谦卑恩慈温柔忍耐，他们觉得中国人好像不太懂这个，所以他们就把它翻译作纯 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然后加一个小字的注解说原文作传上。据说当时在帮助宣教士翻译，他们找了一些中国的文士来帮忙，有一些中国文士告诉他们我们华人懂这一件事，可是显然其中有一些宣教士不太没有接受他所说的，他们还是硬把它翻成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他在这个地方这样翻，可是如果你去看各种不同语文的译本，这里常常至少会翻译作好像神的一个杰作，甚至是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而且事实上那个希腊字 poema 它后来演成欧洲许多语言里面的诗的那个字，像英文叫 poem P-O-E-M 就是从这个希腊字演成的。我们原诗 它的一首诗在基督耶稣里谱写而成的，这一句话其实可以这样翻译的。事实上不只是这样，神在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就是在诗意的步伐里面造的，因为他是歌唱着造的。这是圣经里面写的，你知道吗？来，我给你看两处圣经，一处在约伯记，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一起来读。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他前一节讲什么？在讲地的根基什么安置，地的脚石是谁安放。更前面这整段都在讲神的创造，然后在这里以利户给约伯讲话的时候明确的说，那个时候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神在歌唱中创造的，有另外一个地方讲的更加的丰富一点，就在箴言的第八章，箴言第八章快结束的地方，也不是快结束，用很长的篇幅写，差不多最后一大半的，一半的经文。我看应该从那里读起，箴言第八章二十几节就有开始讲到创造，可是我们读三十、三十一节就好了。箴言八章三十、三十一节，一起来读。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箴言里面常常这个用我第一人称在讲的是智慧，是智慧。可是也有的时候这个用我来自称的是指神的道，神的律例法则。可是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它其实讲在一起，它并没有很明确的区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我也可以是我们的主自己，因为有一个地方提到他要用灵浇灌人，我想那是主才做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这个很可能是主自己，他同时也是神的智慧，又是神的道。而在创造的时候他是担任公司，你可以想象如果主耶稣担任公司，他一定不是只是砌砌砖做一做这种事情而已，对他来讲那是一个艺术品，对吗？如果他造的人都能够今天能够发展他们的艺术的情怀，而能够在比方在建筑啦创造制造什么东西上面有这种艺术的表达在里面，难道你认为那是人类自己发展出来的？那当然是那个源头，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样，他造的这个宇宙就是这样。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家他能够从哪里得到艺术的概念初步的雏形灵感呢？就是从上帝所造的大自然里面，对吧？而我们的主在其中，我想他歌唱的创造，根据箴言那一段话他还跳舞的创造的。从此以后歌唱就成为世界上一种伟大的力量，歌唱可以使困顿的心灵振奋起来，对不对？对吧？歌唱可以使在 母亲怀中的婴孩安心入睡。就今天的医学的研究，甚至可以安定胎儿的心，甚至因此会影响后来他出生之后他的性情。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身旁常常跟你很亲近的人是一个会常常唱歌的人，你会比较有安全感？我觉得在你旁边的人，一个人如果是常常唱歌的人，他应该不会，比较不会有肢体暴力或者语言暴力的行为，除非他唱歌是在发酒疯的时候唱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小孩子很快乐，因为他们很自然就唱歌。歌唱使病人恢复勇气跟信心，所以大卫在生病的时候他最常做什么事，我相信是写一首歌，写一首诗歌来唱。他的诗篇里面有很多篇提到他生病的光景，也许有一些是他健康的时候写的，预备着让生病的时候可以唱，不只是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唱，他让神的百姓可以在生病的时候唱。他把那些话语写成诗句，而且谱上曲来唱。我们都知道歌唱也带来心灵的能力，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受苦，他们为什么半夜还没有睡，很可能睡不着，因为上了木狗，然后就是铁链锁着手脚，大概也很难入睡，所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在那里歌唱，唱到一个地步，其他的囚犯也都没有办法睡，可是他们并不怪他，大家都侧耳听，显然太好听了。后来发生什么事你记得吗？监牢就震动，然后监牢的门都打开了。我所听过诠释这一段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是像这样的，美国加州的道上教会的海福德牧师他说的，他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他说那一天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监狱里面虽然受苦还是这样歌唱，很感动神的心，神连神都停下所有的工作，我想旁边的天使也停下所有的工作来听这两个神的使徒在那边歌唱赞美，而且神听得那样子的入味，好像忘我的就开始用脚打拍子，水地就开始震动。当然这不是圣经写的，可是是很好的想法。那天狱卒的全家都得救，对吗？歌唱使人在面对永恒的时候能够抓住实体，好像溺水的人抓住陆地一般。这个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他们的一个长辈或者一个亲人在病中而且已经临终弥留的时候问我说他们该做什么，我总是我们会请他们建议他们做一些别的事了哈，比方跟妈妈最后讲一些感谢的话，爱他的话等等这样，可是至少可以做一件事，在那里给他歌唱，唱一些诗歌啊。你知道我常常建议人家在最后人家临终的时候唱什么诗歌吗？我最优先建议人家唱的是平安夜，这个好像是专门一年只有一次的节期唱的，可是我觉得那首很好，在那个时候唱很好，里面包含了救恩，而且你旁边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他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对不对？所以当年铁达尼号出航的时候，他们在头等舱里面当然很欢乐，那个乐队奏着世界欢乐的歌曲， 就是他们在那边享受。可是当铁达尼号那个晚上触礁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些乐队放下那些其他的音乐，他们开始奏圣诗，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时候，人会觉得当他面对永恒的时候，最能够触摸到我们的心，而且好像牵引我们的心走上永恒光明的道路，就是诗歌。我相信一直到今天，歌唱仍然为人打开天上的窗户，打开神赐福跟能力的管道，因为神的创造是在歌唱中做的。可是你不能依靠神当年的歌唱的创造要一直维持到现在，你不能这样。这就像 C.S. 路易斯，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时候，他的第一册是叫做《魔术师的外甥》，你们知道吗？他第一本写的是他的第二册了，《狮王女巫衣橱》比较有名的。可是他真正那样按着内容的时间次序，第一册是这一本，那是在讲到纳尼亚的诞生。狮王在那里创造纳尼亚的时候，路易斯把神创造这个宇宙的圣经的技术把它放到他的书里面，狮王就在那边走动唱着歌，有时候低吟着，有时候高昂的唱，然后一样一样的河流树木鸟什么就逐渐的出来这样。那就在他创造那个时候，在路易斯写的故事里面，他安排了在伦敦发生另外一些事，然后有一些人，就几个人就从伦敦穿过一个神放在现在世界还有的一些门路进到纳尼亚，所以他们就几个人目睹了纳尼亚的诞生，有几个是单纯的小孩，也有一个人是一个有点邪恶的魔术师，是那个小孩的舅舅。当他从那里面比较醒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些光景，他不再听得见狮王的歌唱，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事啊。他发现，因为他过来的时候在伦敦，他们有人手上拿了一块伦敦的一块路灯的一个被折下了一小片铁吧，结果带到那里啊，掉在地上，结果就在狮王歌唱创造的时候，那块铁就开始长起来，就像其他的受造物一样，就长成一个路灯，一个很漂亮的灯啊。所以后来那个地方，在后来的那几集里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灯野，因为有一个灯在那里，那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从英国伦敦来的。哇，那个安德烈舅舅就是那个魔术师，他特别的兴奋，他说这个太棒了，我应该回到英国去拿一点钱金币，拿一点金啊银啊钻石来种在这里，长出一棵钻石的树，那还得了，对啊，可以赚多少钱，他想的是这样。后来小孩就偷偷的去告密，去告诉狮王说安德烈舅舅有这种想法啊，怎么办？他很担心安德烈舅舅得逞。狮王就笑了，狮王说他不了解，当我的歌声还在这里震动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创造的能力，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可是其实不是过一阵子就一直没有，今天神把这个歌唱的行动放在我们身上，当神的百姓继续歌唱的时候，那个神伟大的创造生命大能的运行将会继续震动这块地图。在这里面，你现在看的一些情形，有时候很不美的事， 你有时候批评，有时候在里面很烦躁，有时候你觉得很痛苦，可是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不会，事情不会一直是这样。如果在这里继续有的歌唱赞美，他定规会改变的，就像当年从一片的虚无当中，在空虚混沌当中，神歌唱着，然后一样一样的东西就现出来，有神美好的创造，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而且如果你按着神的心意来歌唱，我们接下去要讲另外一，后面要讲另外一方面，可是那就是神的话啊，就按着神的话来歌唱，那么你这些歌唱创造的东西都会走向光明、正直、圣洁、美好、稳定等等这些道路。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见证，很帮助我后来帮助别人那个比较不是帮助我，是因为我听那个见证之前我已经过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很自然过那样的生活，不太晓得能够这样教导别人。有一位牧师，美国来的一位牧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他去拜访一个年长的牧师，罗宾顿师母。然后虽然是大人去拜访，可是罗宾顿师母不会只是这样，他关心到这个男孩单一点刚好15岁，他关心到他。然后这个男孩因为罗宾顿师母关心他，后来他就很坦白的把他的一些挣扎讲出来。其中一个就是男孩子嘛，青春期的男孩子，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些他觉得是情欲啊不好的思想在他的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办好。罗宾顿师母给了他一个很有智慧的教导，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歌？他说，我有一些诗歌我很喜欢，像什么呢？他就举了一首，当然他不是只有喜欢这一首，可是他举了一首，在我们的宣道诗12B的那一首，那是约翰威斯里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写的，叫做耶稣我魂避难所，是吧？其实原来的歌词是耶稣我心灵的爱人啊， JesusLover of my soul。 他说他喜欢这一首诗歌，罗宾顿师母说很好，这首诗歌特别的好，下一次你觉得在思想上会有一些这些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唱这一首诗歌。我从听见那一件事以后，我教导过无数的人这一件事，你知道吗？就是当然那个最好你平常聚会就留心唱诗歌，有一些人聚会的时候每一次都只是坐在那边，人家唱诗歌从来不开口，那样的话遇见这些事我就是教导这个恐怕也会很困难。你应该要有一些诗歌你自己唱的，你经验过那个唱会提升你的心灵的，那个时候就会有用。当时在创造的时候，当神歌唱的时候，我想神的灵就配合着运行在水面上，就好像鸽子在那边飞翔跳舞一样，不时的在这里停一停，在那里歇一歇，然后生命就被孕育出来。创造是这样创造的，如果根据创世纪1:2，对吗？因为在那里提到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我们讲过他用的动词是像一只鸟，就像鸽子一样复孵孕育生命一样。可是记得还有背景音乐，就是上帝在那边歌唱着。今天神仍然在我们里面歌唱着，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音乐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不太觉得你要完全依靠这个， 这个听音乐。我希望你有的时候没有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心灵里面自己就有一个播放机一样，试试看。而今天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现在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借着歌唱，神仍然在孕育生命。我有很多次会想到，我们很年轻的时候被邀请到东海大学的基督徒团契去带领三天的他们的学前退休会，学期前的退休会。那三天晚上，从第一天晚上开始就是这样，我们讲完到，我们让他们有一点安静。之后，我觉得主带领我们去为一些人祷告。啊，我的妻子在那边弹琴，有一点音乐。我记得我为第三个人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浇灌下来，他就开始说方言吧。然后那个弹琴的辅导的妻子，我想他原来就有圣灵充满的经验，他也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就开始唱灵歌。所以除了琴以外，我们那个聚会后面的半个小时一直有灵歌在当背景音乐，然后圣灵就继续的做工，一直是这样，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失去这个。而在那一片混沌黑暗当中，神歌唱着，圣灵像鸽子一样也舞着他伟大的步伐，那是何等的一幕景象。就在那样的当中，忽然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来，只剩下一个像会流动的光一样的声音说，让光照出来吧。我们中文和本不是这样翻的，我们中文和本翻译之后，要有光，神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 让光照出来吧。多年以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我们之前在讲创世纪开头的时候提过很多次这个经文，希望你已经记得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来，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写的是当时的创造的光景，保罗在这里写的是新造的事情，新造的光景。那个时候的创造，神说要光就有光，就开始照亮了其他的神的受造物。可是这一次，神另外一个吩咐光照出来的时候，是照在我们心里，而且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意思就是说，神把耶稣基督的容脸彰显在我们的心里的意思。你想，如果主神把他儿子的容脸彰显在你心里，你觉得神的意思是什么？叫我们看他嘛，对不对？从此以后，看耶稣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灵性的情操。我们灵性是用这样来定义的，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眼目定住在神的身上。斯布登懂这一件事，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那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最基本的一个介说了。所以我们刚刚说神在歌唱中创造，显然他不是一直在歌唱，还有停一下的时候，就像诗篇会有细拉，对吗？你们知道诗篇里面如果看到细拉两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像音乐的休止符一样的意思。好， 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也被教导要可以有像这样的实践啊。我们有好好歌唱的时候，也有肃静静默下来的时候。神在这两样时间都一样的工作，可是在静默当中，神现在神说话。圣经记载神说话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开始的，好，这个神歌唱说话，就是我当年讲神的行动那一系列的第一篇信息，我把它放在这里。从那以后，世界上有了一个比歌唱还要更有能力的事物，就是神说话。我们说它是事物不太正确，因为那不是事物，那是三位一体神第二个位格是基督，他是神的道，神的话语。神把他的儿子放在他的口中，要在未来许多的年代，甚至在永恒里面，成为他的彰显，成为他的发出。所以神一切的行动能够具体的彰显，是开始自他说话，对吧？当然包含了他的歌唱。而神创造了万有之后，他并没有停止说话，所有的万物都是他说话造的嘛，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可是他造了你所看见的这个宇宙，包括人类之后，他并没有停止说话，他继续跟人说话。因为他造人就为了要找到可以跟他交通的同伴，而那些话语有许多被人收集起来，今天成为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这本圣经是多么奇妙的一卷书，这里面流出的生命的水泉，许多年来曾经在多少人的生命里面创造出圣洁、美好、喜乐、爱，所有生命的丰盛，对吗？所以神希望我们今天继续这样，继续歌唱赞美，继续讲出神的道来。这不是只有我们传道人在台上讲了，是说你自己要常常读神的话，而且把它读出来，把神的话讲出来，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但愿你可以让神不时的就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就涌现一段你读过的神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你很渴慕，有的时候神甚至超越你读过的，给你一段神的话语。让我们继续这样的神的创造。所以如果我们讲一些不好的话，像圣经讲的污秽的言语，或者是苦毒的言语、抱怨等等这些不好的话，或者我们唱的都是一些世俗的音乐，那很可惜，对不对？我应该多一点唱一些圣洁的东西。说话也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见有一位妈妈告诉我说，我安排在主日学给有一些班级私请的，有一个孩子，他在他的主日学班上去使用那个班上的琴，我猜不知道是上课之前的上课之后了啊。可是他用那个琴做什么呢？弹《铁达尼号》的主题曲。所以老师就拦阻他。我不知道那一次是哪一个班，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记得的话，那是我们一个主日学班发生的事。所以老师就纠正他，不让他这样做。我支持老师这样做。我不是说学音乐的人一定都不能弹这些，事实上比方了，我们也会除了圣经以外，我们也读一些世界上的学问，对不对？那我们 比方学弹琴的人，他们多半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从圣诗开始的，他弹的本来就是世界上的音乐，无论是轻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啊等等这样。所以我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够这样，可是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你教导他有点区分很好啊。就像很多年前我就要求小朋友，小小孩了，不准上讲台。我并不是想要训练他们认为有一些地方比别的地方神圣，不是的，他们长大了会逐渐明白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这样教导啊。可是小时候你应该给他一点律吧，让他有一个区分，借着这个他心里知道有一些东西是属神的，有一些东西是属世界的，这个蛮好。所以老师要求你来到主日学的课堂上弹琴，不要弹那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哦，对吧？啊，而且事实上，《铁达尼号》真正的主题曲不应该是电影搞出来那个东西，《铁达尼号》我认为它真正的主题曲，是我们的圣诗里面的一首，我们的宣道诗第七首。据说，当《铁达尼号》快要沉没之前，那个 band 那个乐队一直的反复的奏这一首诗歌。你们知道这一首诗歌吗？我们选一节来唱吧。宣道诗第七首，我不知道我要选哪一节，我来看看。第二节好了，因为这是雅各的故事，这里面有雅各的故事。第二节，来，
我虽举目无亲，与你齐飞，十年黑暗沉重，战士啊谁？
你想象一下，在那天，在寒冷的北极圈里面，那一艘大船快要沉没之前，大家在那个生命的威胁当中，他们听见这首歌，有多少人因此心得到安慰，在心里面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才叫做《铁达尼号》的主题曲。让我们今天常常留意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说我们的口说的话唱的歌啊，都能够这样带向神的同在，事实上会带向创造的能力啊。什么时候你对你的生命有不满意的地方，对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对环境有不满意，多半是对别人的生命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无论对自己的生命，对别人的生命有不满意的地方，你不要只是抱怨、批评、扣读，想到这一件事，就是神是用什么方式创造的，说出一些正面的话来，好好的唱出属神的歌曲来。就像最近我们提到的，是上周我们引用了一个哲学家所讲的话，他说：“我用创造来批评，是不是？”啊，很好的话啊。
西塞罗，
谁？
西塞罗讲的吗？
哦 ，Cicero 就是罗马的一个哲学家西塞罗，他说的很好的话嘛，哈，我用创造来批评。如果你能够照着这样做，哇，我觉得未来一生里面有许许多多你的生命的各个角落 各个阶段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为了能够这样，你应该好好读神的话哦，多花功夫读神的话，而且还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我们除了这样好好熟读神的话以外，我还是建议大家要背会一些经文，先从一节一节的背起。你刚开始的时候背一个经文会不太容易，你背会那个经文很快了，但是最好能够背得它是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有人说背这个干嘛？以我的经验，你背会这个啊哈，比较会帮助你那些神的话会落实在你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东西常常是一种用比较对照的方式容易记东西，就像你要记一个电话号码，就是一个数字随机组成的，怎么去记它？有时候我们就会记它的谐音啊，或者用一个比较啦、啊，就等于是一个比较，一个像这样的方式来记。神的话也是这样，那不只是记东西而已，而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如果你读一些神的话，你晓得他在哪一卷书，甚至哪一章哪一节，久了以后，其实你会把那一节圣经跟他上下文他的故事啊，或者这些更多连接起来，就会不一样啊。而且更进一步的，当你有的时候无论听到或者自己读圣经，有一些经文摸着你的心，让你有一种感受，常常有这些经验，到后来常常会浮现一些经文，就会把你再带向当时的那个感受，或者是在某一些感受，你的生活里面遭遇的事情带来某一些感受的时候，会浮现一些相关的经文来。这些都是神造我们这个人可以运作的东西，而神的目的就是要他的道可以真正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他的灵也可以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让我们这样多背一些经文，最好也背一些诗歌，好在歌唱，在说出神的话当中，你会看见神的创造，也看见我们生命带来的祝福，好吧？我再用几分钟进到接下去，我们终于结束创造，要来看第三章。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想我们继续读到第七节吧。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是人类犯罪的开头哈。你知道，几乎只有各种宗教里面，几乎只有基督教告诉人罪的起源，其他的宗教几乎都把罪当作本来就存在世界上，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它，或者怎么样赎罪，怎么样去消除罪业，就是像这样。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才不是的，世界上原来并没有罪，是后来才有的。 罪是有一个起源的，而且因为这样，有一天神将要把罪除去，要恢复一个没有罪的世界。我常常说，在旧约圣经里面，罪的最生动的定义，在以赛亚书53:6的话，叫做个人偏行己路啊，照自己的路来走。可是新约圣经的最好的定义，我们将要再过2周吧，我讲罗马书就要讲到那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最好的定义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而且那也跟罪这个希腊字的原来的意思相似，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达到目标，好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一样。神造人是有目标的，亚当跟夏娃没有好好走向那个目标，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就走偏了，偏行己路。夏娃所受的试探，有人把他跟约翰一书2:16吧，把他对照着讲。那里约翰讲他的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呢？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看夏娃看那个果子，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欲人眼目，眼目的情欲哈。你觉得伊甸园里面其他的树漂不漂亮？一定很漂亮。可是夏娃就因为那棵分辨善恶树不能吃，他就每一次经过那里就一直看那一棵树，后来就只欣赏那一棵树而已。哎，我这样讲是让我们想一想，我到今天我们的罪也常常都这样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一直执着，一直要看，一直看看看看看看，然后就变成那样。那就跟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一样，本来受造之物是要让我们因此来感谢神、来荣耀神的，可是我们逐渐把受造之物越看越喜欢它，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然后那个受造之物就变成我们的神了，就是偶像的开始。夏娃其实最初犯的罪跟拜偶像，你也可以说是相关的。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情欲。他又不是饿扁了，神没有亏待他，有那么多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他不去吃，他就只好像我如果没有吃到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就要饿死一样，对吧？今天你家的孩子有时候也发出这种抱怨，对不对？好像你如果不买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无法活下去一样。然后我们放下注意我们的孩子，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在某一些点上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夏娃受的试探，你不要责怪他，我们都一直在那里面，而且可能还也一直在失败当中。今生的骄傲，因为我们那里说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许多年以后，神的儿子也受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4:路加福音4:记载他3次受试探，也有的人把他跟这3件事连结在一起，也跟夏娃受的试探连结在一起，确实很像。哦，一个也跟食物有关，一个跟万国的荣华有关，一个是要叫主耶稣去拜撒旦，然后世界都要交给他等等，跟今生的骄傲有关。可是很有趣的是，你做对照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亚当夏娃是每一天在那快快乐乐吃的饱足的时候受试探的，主耶稣是40天没有吃喝，在饥饿当中受试探的。可是我们的主得胜了，那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个试探，这个选这个 分辨善恶处，并不是它不好，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对吧？啊，而用在今天也仍然是的。你到底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出认定，放在首位，还是要吃它喝它放在首位？啊，鲁易斯在他另外一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画家进了天堂的边界。一看到天堂说，啊，这里有没有画笔？接待他的天使说，不，你不能画这个地方，不准人家画图啊。他说不是，你来到这里必须先吃先喝。鲁易斯讲得很对啊。神的话，神的自己，神的丰盛是无穷无尽的，你尽可以尽情的来吃它喝它。今天有一些女生可能会觉得，我才不会像夏娃那么笨，蛇好恐怖哦，怎么会去听蛇的话？有两个原因，我回应你这样，如果你这样想的话，第一，有可能那个时候蛇在堕落之前，蛇有可能不是长那个样子。至少十七世纪那个另外一个盲眼诗人 John Milton 写的有一本有名的书，你们听过 Paradise Lost， 就是失乐园。他引用了一些犹太人的古代的传说了，那不是圣经的话哈。他说原来蛇是有脚的，而且很美丽，在受造物里面各种动物里面特别的漂亮，而女人喜欢漂亮的东西，所以她受吸引。犹太人会有这种传说，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因为蛇引诱了人之后，神给他的审判是他就要爬行在地上，终身吃土，所以显然他以前是不需要爬行在地上的，所以 John Milton 才说他原来是有脚的啊，这不是圣经的话哈。第二个原因，女人会觉得说，蛇那么可怕，怎么可能去听蛇的话？你不知道吗？人堕落之后，神给人的审判里面包含了蛇要跟女人彼此为敌，在那个之前不是这样。好，所以你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件事。在这个堕落上面，女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里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大概下一次吧，我们将要提到的。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吃了以后发现自己堕落了，他们最先的反应是什么？圣经怎么写的？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对不对？从这里就有不少人加上很多想象力，有各种的说法，有的人提到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以后，他们才开始有性欲啦，或者是像什么啦，像这些。可是我想那不是圣经的原意。如果堕落以前人是没有性欲的，神怎么样叫他们生养众多？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神原来造了人以后，人在伊甸园里面，可是应该他们一直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他们如果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一定就意味着他们顺服神，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他们应该对于神的意识常常望向神，是他们整个生命最核心的事。你看小婴孩就知道，他的眼睛会一直跟着爸爸妈妈转一样，应该是像那样的。可人类一堕落以后，他们就开始对自己的意识取代了对神的意识。本来我们应该是用对神的意识来认识自己，来定义自己，你懂这个吗？今天你在旧里面应该要懂得了，很多人不懂这个，可是我想亚当夏娃开头是懂得的。应该是我们望着神，对神的意识来认识自己， 来对自己有更正确尊贵的意识，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尊贵的，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赤身肉体好像是很羞愧的，需要拿来遮掩，拿东西来遮掩。今天人用什么来定义自己？你有没有想过？镜子啦，要看看自己是怎么样，就弄一个镜子在前面，你看到那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你就觉得我这个地方不漂亮，所以我需要什么东西来装一装，这个地方怎么样？可是神最初不是要我们这样看自己的，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如果亚当夏娃接续神，好好的歌唱，好好的讲神的话，好好的赞美，好好的亲近神，一定会不结果会不一样，对不对？可惜他们没有。但是今天我们神让我们有机会，很浩大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开始当年人类始祖没有走上去的路，我们要好好的走，好。